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个人哪怕只读过一遍《哥林多前书》，也应该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印象，就是这封书信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而保罗呢，为他们这些问题提出解答的方法和指示。既然有许多的问题要答，那么在回答的时候，必定有个顺序上的讲究。往后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弟兄告状问题、淫乱问题、家庭问题、聚会秩序问题、歪曲真理问题等等。这么多问题，你从哪一个开始答呢？在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了，保罗提出来的首要问题，挑的头一个毛病是，你们中间有分党的事，大家不说一样的话，大家没有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教会都存在的问题啊，要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可是显然在保罗看起来，这一个问题若是不解决，教会是无法真正往前走的，所以他才把它当成头一件大事拿出来讲。那这个问题现象产生，显然牵涉到许多方面。在第一章里面，他提出的重点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神乐意用这个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并且在拯救的时候呢，是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我们是这样一群人的集合，伏在十字架的恩惠，伏在十字架的光照底下。在第二章，他接着这个论点继续往前讨论。首先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怎么样进到哥林多建立教会传福音，清清楚楚地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保罗和他们同住，因为都是制造帐篷为业的人。那每逢安息日呢，保罗就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做什么？圣经这样形容他，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犹太人却抗拒毁谤他。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那个基利斯布就是上一章里面十四节保罗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很可惜啊，他到这些外邦人中间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所传的道是什么内容，使徒行传并没有写下来。但是他在进入哥林多之前所留的地方是雅典，在雅典所讲的道圣经记下来了。我们不妨去念一下十七章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这是保罗对雅典那些外邦人有知识的人所传的道。他在哥林多这个离雅典不是太远的地方所传的道，可能也是类似的内容。当时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明白了这段历史，再回头看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弟兄们，从前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是不是如此啊？当然是如此。 真像他所形容的，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种道不好传的。保罗自己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他为什么不显点学问，至少拿一点他所明白的希腊哲学再和人辩论辩论，让人家看得起他，才有人会听进他所说的话嘛。不，保罗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他说的话讲的道像什么样的话，我们刚才读了，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可真不是一个智慧委婉的话，听了有人马上就讥笑他。然而保罗这样做是定了义，是故意的，为的是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读到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哥林多这批人啊，还有其他保罗在各地做工所救的信徒都是一样的。他们能够信主，都是清清楚楚的受了圣灵的感动而信主的。那一旦得救又怎么样？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住的时间不短啊，起先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后来有犹太人和他们闹事，尽管事情没有闹得太大了，但是还是一个打扰。圣经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一年半多的时间在哥林多人中间教训他们，然而保罗走了，这个教会出了许多的问题，就让我们晓得尽管得救很清楚，教导很纯正，不可能有比保罗更纯正的教导了，是不是？工人也是上上之选啊，却不能保证教会不出问题。那怎么办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应当有的两个阶段。你今天去问弟兄姐妹说，造就基督徒啊，服侍教会应该做哪两方面的工作，大家都跟你讲说，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栽培造就信徒，这固然很好啊，但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看起来呢，保罗有一个更好的名词值得我们注意。前面传福音这段我们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一个工人不要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要用高言大志把人吸引到教会来，要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子信徒在信的时候才有坚固的根基，让他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是福音部分，很值得拿来与我们自己做工的方式相对照。除了福音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保罗不是说造就栽培，保罗怎么讲啊？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第一阶段传福音，保罗说是传十字架的道理，让信徒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第二阶段我们所说的造就栽培，保罗不这样讲，保罗直接提出四个字，完全的人。一个人一信主，下一个阶段神给我们的指标是什么呢？是做完全的人。怎么做完全的人？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说法，有人说你要被圣灵浇灌，有人说你要讲方言，有人说你要天天亲近主。但是在这里保罗所提出做完全人的途径与方法却与此不同。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这个智慧当然不是世上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呢？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从前是指着旧约时代，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没有人知道这一个神奥秘的智慧，因为是神所隐藏起来的。这个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这个智慧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所有的世人，无论你多聪明，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智慧。这个智慧今天是不是向我们发表出来了呢？这个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八节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智慧的中心是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那这个智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在万事以前，借着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他是荣耀的主，他的荣耀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他一被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我们若是相信，这个荣耀就成了我们的，我们从神那里得了他儿子的荣耀。而我们是谁呢？我们非但是罪人，而且我们本来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是无关的，是局外人。现在外邦人，像我们这些哥林多人、中国人，却因为荣耀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福音，而能够得到神所预定的荣耀。这个就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那这里边有很多的事情要能够明白。显然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下到一个相当稳妥的结论：你要做完全人呐，你必须对这一些的智慧，从前所隐藏的，现在却向我们发表出来的智慧呢，有所明白。这个智慧有一个特别的收听管道、发放管道。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个圣灵有两个方向的功用，在神那边，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的事情你不懂，我不懂，谁懂啊？圣灵懂。举个例子说，创造世界的时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在，我不在，谁在？圣灵在。到勇士里的荣耀，天国什么形状？你还没到，我也没看见，谁看见了？圣灵看见了。所以说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但是圣灵除了在神那边能够明白神的事之外，神把它赐给我们，让我们这边因为圣灵就能够向我们显明了那些圣灵所知道的神的奥秘事，让我们这些人本来不知道的现在能知道了。这个就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在前一章，保罗拿世上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相比较，在这一章，保罗拿世上的灵和从神来的灵相比较。其实在世上所有的灵都是什么？污秽的灵、鬼魔的灵、犯罪的灵，这个灵却是清洁的灵，是神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灵。他一来，因为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呢，他来了就让我们能知道，让我们的知道成为可能。知道什么呢？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得到圣灵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人的努力，与任何人的智慧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保罗第一要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呢，圣灵不但向我们显明了这些事，我们在讲说这些事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这个属灵不是一个形容词啊，有的人很属灵，有的人不属灵，而是有基督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应当是一个属于圣灵的人。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你就是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他既然没有圣灵，他就不能领会圣灵的事情，反而以为愚拙。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人一听马上就讥笑你，为什么？他以为愚拙，你呢却把这个当成最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圣灵，那个圣灵参透神的奥秘事，那个圣灵把神的奥秘事向你显明。这时候你当知道你已经是一个属于圣灵的人，所以你才能够看透神儿子钉十字架这件奥秘事啊，你才会以为重要，并且别人也看不透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本来好好的，现在怎么信这个教信的这么迷呢？根本的原因是在于我们里边有了一个基督的心，基督的灵。人若有基督的灵，就是属基督的，就是属于这个圣灵的。这是在讲我们的地位，并不是在比较这个基督徒与那个基督徒之间谁更属灵。 信徒与信徒之间有没有这类的差别。你若是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那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的确是有的。不过保罗在这封信里，在这个地方的用法不是一般我们所通用的那种形容词的用法，你是属灵的人，我不是属灵的人。从地位上来讲，我们一旦信主都是属灵的人，要不然保罗就不会写信给他们，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读保罗的信了。这是这一章大致的意思。你如果把这一章单独抽出来读，好像有点没头没尾，但是其实这一章圣经呢，有很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首先它让我们晓得，我们听信福音的时候，就是在乎神的大能，并且神把我们众人刻意的摆在这样一个教会里边。我们这些人不单是从救恩的层面来讲，而且从彼此的关系来讲，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第二，刚才说了，一旦进到主的身体里，进到主的教会里，他就有一个做完全的人的护照。那你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这章里面他所提出来的是什么呢？你要明白属灵的事。属灵的事开头的时候是神开恩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向我们显明的。接下来呢，使徒向我们讲论这些事的时候呢，你仍然要保守在圣灵里面，你要用他所指教的言语来明白属灵的事。什么意思呢？圣经所用的文字词句都带着他自己定义的。使徒针对哥林多教会种种问题所将要提供的讨论与答案，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答案，而是百分之百用灵的话讲灵的事。比如马上我们就要读到，当圣经说到爱的时候，这个爱和你世界上的定义不一样。当圣经说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也不是像世界上的定义单单说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看光这两章到目前为止，保罗已经用了多少话来定义基督徒？从第一章数到现在，至少包括了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蒙召做圣徒的人，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被他所召的人，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的人。基督徒是弟兄们，是信的人，是蒙召的，是蒙拣选的，是万事以前预定得荣耀的，是爱他的人，是属灵的人，是有基督的心的人。这些是什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你得从圣经里面明白这个属灵的话到底它的意义、它的用法、它的内容是什么，你才能够好好的去明白去学习这些事。要是你掉到从前的习惯、从前的定义、从前的说法里，那一下子你又会把神圣灵的事当作愚拙。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请问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无论有多少，是不是都是属灵的问题啊？是。你要讨论属灵的问题，你就要用什么样的话来讨论呢？要用属灵的话，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因此说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他完全晓得这封书信里面要讨论多少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在第一章一开头，他一定要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你说时代变了，文化变了，社会背景变了，请问这个召变了没有？在神的旨意底下，在这个召底下，你与保罗的关系变了没有？你读这封书信的态度应不应该变？你今天所在的教会是不是应当百分之百听使徒保罗的吩咐，如同当初的哥林多教会一样呢？他又要我们知道神召我们是干什么，不但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并且在将来在天上要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一同得份。在这样永恒不变的高标准底下，保罗开始指出教会现在的状况不对劲。我们居然有分党的事情、不和的事情、说不一样话的情况，所以保罗才写这封信。 在写的时候，这是他在第一章里面所打下的基础，是他立论的根本。他为我们分析检讨，我们所听见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是怎样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把我们自以为有、自以为义、自以为有智慧的一切都给废掉的十字架。既然废掉了，在神的教会里边，在弟兄中间，怎么可以再有分门结党的事呢？到了第二章，既然知道我们不但是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而且在天上要与神的儿子一同得分，我们就应当知道，所谓蒙召做圣徒啊，其实也就是蒙召做完全的人。完全到什么地步呢？你既然是蒙召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那我们当然得配得上所要承受的基业了。怎么达到这个完全呢？保罗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有一些事情是做一个完全人必须明白的事。保罗既然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那我们几乎要说，你若是不明白这个智慧，就不得完全了。那些事情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与世上的智慧无关，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而是所谓神奥秘的智慧，是属于神的，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是从前隐藏在神那里，而且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的一些奥秘的智慧，也关于我们永世里的赏赐，是预定我们得荣耀的，也是在旧约圣经上预言的。所以他说，如经上所记，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既然是这样高的智慧，谁能够明白呢？只要是有基督之心的人都能够明白。因为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灵，那个圣灵就能将这些事指教你。这是神对教会所开的恩呐，是神在做的，不是人在做的。他不是要你在教会里面分，这个人比较属灵，那个人比较不属灵，这样是属灵的，那样是不属灵的。不，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只要有耶稣基督的灵，你就应当是属灵的。而神这样开恩赐给你圣灵，是为了让你能够明白神奥秘的智慧，好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并且在永世里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神不单赐给我们圣灵，更将使徒赐给我们。是谁在写信给我们？谁在为我们解释这些重要的事啊？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我们讲说这些事，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这个我们尤其是指的使徒而言的。读到这里，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白，就是在教会里边，无论你是有地位的、有学问的、有智慧的，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人轻看的、没有什么学问的，只要你信福音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门进来的，你的信不但本来就是在乎神的能力，不是在乎人的智慧，而且今天你无论是谁，你里面有基督的心，有神儿子的圣灵，为的是让你能够进入真理，明白这些属灵的话，明白神奥秘的智慧，使你成为一个完全人。我们在教会中做教导，不能够有这样的成见，就是受教育的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些没有文化的，他就不能够明白这些所谓高深的道理。哎，我们跟他讲一点最基本的啊，礼拜天来做做礼拜就好了。不，这个做完全人、做圣徒的呼召，是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都被包括在里边的。这些是保罗在第二章里面所立的基础。但是很可惜，接下来我们立刻就读到保罗写的话。虽然如此啊，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候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但这些话我们要到第三章再继续讨论了。